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又让我们到了第三天圣约神学的学习。我们也是渐入佳境，看见神那丰富的恩典和荣耀。我们先祷告，求神带领。天父，恩待我们这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学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爱你，也更深的顺服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一个古老的祷告啊，叫主啊，每日我求三件事：更深认识你，更深爱你，更深顺服你。大家也可以记下来啊，这个每日我求三件事：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爱神，更深的顺服神。我们的理性归向真理，情感归向圣爱，意志归向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很美的一个古老的祷告。那我们一起，如果有讲义，你就打开讲义24页。我这三天讲的课程呢，跟讲义的顺序不一样。讲义的顺序呢，是以一个课程的方式，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来讲的，所以它比较抽象，比较概括。而我呢，是用圣经神学的方式讲的，就是按照圣经的顺序，然后这些约怎么样一个一个的在历史过程中来建立的。所以呢，它的思路不一样，但是呢内容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在听了我的课的同时，也可以完整的来读一下这一个讲义。你可以翻到24页，然后里边讲到了恩典之约8个方面的要素，8个方面的内容。恩典之约第一个方面，这个约找到了哈，24页。这个约是圣父，代表三位一体的上帝，与那同是永恒的圣子所立的。圣子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成为人的样式，担任选民的中保，或称保证人。那么在圣经中有多处经文的教导，我们就不一一来念了哈。下边他选了很多的经文来谈到，就是恩典之约的关键是圣父跟圣子立的，圣子代表了他的选民。第二个，这项圣约是与基督作为属灵之尊的元首与代表所立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是与基督做代表来立的。正如亚当做后裔的代表，基督也做了选民的代表。基督被称为第二个亚当，又叫末后的亚当。因此没有其他的代表，只有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然后第三个，这圣约是自永恒所立，是不是？是自永恒所立。他下面的话讲得很好，尽管呢他被称为第二个圣约，但实际上从逻辑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圣约。正因为有了恩典之约，他有了生命之约、亚当之约，是不是？他有了那个亚当之约，所以这个约又被称为永约，希伯来书13章20节。然后第四点，这一个圣约源自于上帝主权的美意，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在基督里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第五个，当我们从上帝与选民之间的关系看恩典之约的时候，这个约是单方面的，上帝必然会遵守，对人也是无条件的。但是当我们把恩典之约升为圣父与圣子之间的约定的时候，这个约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基督必须替选民履行行为之约。然后呢，基督为了承担选民的罪做了挽回祭，然后基督完全通过圣灵的工作把自己的功德应用在选民身上，也就是圣父计划，圣子担当，然后呢圣灵实施。第六点，圣父代表三一上帝所立的圣约的应许，包括圣父要做什么呢？圣父会为基督预备一个不受罪污染的身体，这 将圣灵没有限量的赐给他，高立他，使他有资格担任中保的职分。第二，上帝会扶持基督的工作。第三，上帝会拯救基督脱离死亡，将他升高超乎一切的权柄。第四，上帝会因着基督履行圣愿的条件，使他能够差遣圣灵，并且透过圣灵使选民重生与成圣，来建造基督属灵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第七个，那么这一项圣约的实行上，上帝借着基督白白地向罪人显明了生命和救恩，吩咐他们归信基督，从而得救。请注意，这里提到的归信耶稣基督，严格说来并非一项条件和要求，乃是一个救恩的工具。救恩是基督为选民赢得的，基督已经完全满足了圣约的条件。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对于基督来说，他是承担了约中所有的规定。那么从人的角度来说，基督选民的信心与顺服则是必须的，他并不是得赏赐的条件，只是上帝的工具和命令，也就是我们的相信也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敢说他自己之所以信耶稣跟圣灵就没有关系，因为呢，肯定是圣灵在我们内心深处动工，感动我们，让我们来接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管道，这是我们对信心的理解。因此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有信心我就有了称义的证据，乃是因为我信基督，从基督那里我有了得救的证据，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凭着信心来领受，而不是凭着信心我被称义。第八个，希伯来书6:17-18暗示了违背圣约所当受的惩罚，因为上帝是以启示为证，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来立下了神的圣约，也就是上帝他的旨意和上帝的启示，这是两件不可更改的事。然后我们也看见上帝亲自走过亚伯拉罕的一个劈开的动物，以此表明他一定会让恩典之约实行。那这是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恩典之约的八个方面。那么在旧约时代，它有各方面的实行，那不管怎么样的实行都表明两个方面。第一，基督在道成肉身前后都是救主，他都以同样的方式拯救他的百姓，就是本乎恩也通过信，借着信。第二，归信耶稣是旧约与新约中得救的工具。那因此呢，不管旧约和新约，人都是信耶稣得救啊，没有另外的得救的方式。好，我们再翻到30页。30页呢，他就讲义的30页就提到了附属的圣约，也就是旧约中五个不同的附属的圣约。这五个不同的圣约，一个是原始之约，又叫起始之约、亚当之约。那么亚当之约既是工作之约，又是这个原始之约，又是恩典之约，所以亚当之约有一点复杂。那么也被称为起始之约。在这一恩典之约的实行中，上帝第一次应许弥赛亚的到来，这是一个萌芽，是一个种子，原始福音。然后第二个诺亚之约，又被称为自然之约、普遍恩典之约，那么也是蒙保守之约。这个附属的圣约表明代血赎罪的重要的宗教意义，澄清了救恩必须由弥赛亚作为挽回祭来赢得，也就是为什么在里边他谈到血的重要啊，谈到这个生命的重要。那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基督将来是要做这个挽回祭来拯救我们，也 挽回上帝的愤怒。第三个，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也被称为应许之约。在这一恩典之约的实行中，上帝不仅以生动的画面象征性地表现出恩典之约，也赐下割礼作为圣约的记号，将他的圣约百姓区分出来。上帝还赐土地为产业，作为永远属灵产业的预表。另外也特别赐祝福作为属灵祝福的预表。第四个，摩西之约又被称为律法之约。在这个圣约之下，上帝设立了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作为教导神的百姓关于赎罪的教义，使他们明白弥赛亚的赎罪之功。同时上帝将道德律集中成文，作为上帝子民的生命之道，使上帝的子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圣约责任，要爱他们的圣约上帝。这样一来，上帝的子民能够清楚地明白什么是完全的圣服，弥赛亚来替他的子民履行了什么样的责任。第五个，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上午提到的，叫大卫之约，也被称为国度之约。那么大卫之约显明了基督的王权，这也是旧约中的五项附属圣约。但我们如何晓得他们确实是恩典之约的附属圣约呢？是因为他们有统一性，也是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主题。所以接下去他提到了这些圣约它的结构性的统一。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的扩大，那么前一个约一定饱含在后一个约中，后一个约饱含着前一个约，它不是互相拆毁，而是互相组合，然后呢共同指向恩典之约，指向耶稣基督的新约。那么它先有一个结构性的统一，比如说在与摩西所立的约开始的时候，上帝纪念与亚伯拉罕立的约，在大卫之约里的大卫王吩咐所罗门遵行摩西的律法，以西结书37章提到了多个圣约，这个大卫之约、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在同一段话中就提到了三个约，所以他们之间的结构是统一的，啊，他们共同的来见证神对人的恩典和神对人的拯救的方法。然后第二个，它的主题是统一的，也就是有同样的公式，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啊，这是一个它不断重申的一个关键的记载。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整个神的吩咐和安排是何等的丰富又奇妙，是何等的这个多而统一。那学这样的圣约给我们一个什么感受呢？你就发现约中套约。那么约中套约给我们一个很生动的提醒，就是后边的约并没有废掉前面的约，它对今天的教会仍然来起着教导的作用，仍然起着教导作用。一方面它指向基督，就是每一个约都见证了基督，啊，亚当之约里边的基督就是那一个女人的后裔，然后诺亚之约就是那一个耶稣基督流血做挽回祭，然后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一位后裔以及上帝所给的应许，然后呢摩西之约中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替罪的羔羊，然后呢在大卫之约中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王，就是那一位君王。就是当耶稣做大卫之约的君王，不代表他不做摩西之约的羔羊了，是不是？也不代表他就不做亚伯拉罕之约中的那个应许啊，他每一个都是重叠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呢后来我们常常用耶稣基督怎样执行他中保的工作，我们说他是要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我们用这三个代表性的职分来指耶稣基督的工作。但是呢你只有在整个诸约中，在这个约的丰富中， 你才更充分地理解基督的丰富。弟兄姊妹应该明白这一点，是不是？就是每个约都是一面镜子，让你看见耶稣基督在这个约中做什么工作，而这个工作到了下一个约并没有废，它每一个约都是一个面来显出耶稣基督工作的丰富，以及跟我们约民的关系。一旦立了约，就表明约永远存在，因为是永远的神所立的永远的约，包括约的记号，它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像这一个诺亚之约中的彩虹，到今天仍然有约中的意义啊。这一个亚伯拉罕之约中的割礼，到今天变成了洗礼，仍然有恩典之约的这个意义。啊，摩西之约中的安息日作为这个记号，到今天仍然有意义。啊，然后呢，这个大卫之约中他也有他的记号，我们后边也还会谈到，到今天仍然对我们有意义。只不过从旧约到新约，它有一个更深的属灵含义的拓展，但是每一个约它对我们都仍然有关联。你千万不要把圣经三分之二给废了，认为这都是旧约，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以至于你不是活在约中。记住，上帝是圣约的上帝，他是以约的方式与百姓交往，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理解什么叫中保，什么叫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这些最重要的神学名词背后所体现的正是圣约的观念。而约呢，在圣经中用了300次，之所以用了这么多次，之所以我们的圣经就叫旧约和新约，这背后就是有着这样极深的关联，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的来理解。那另外呢，就是整个的这些恩典之约在旧约中的所有的这些罗列也跟教会有密切的关联。我们在亚当之约里边，原始之约里边就已经看到这个跟教会是有关联，因为教会呢正是这个孕育救恩，也是让我们看见上帝借着教会能够让神的百姓来成长，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怎样做女人的后裔，怎样跟魔鬼的后裔来做着斗争。我们也看见这个斗争是上帝所发起的。那么到了诺亚之约中，教会也一起领受原始的普遍的恩典，同时也一起知道说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才是我们教会存在的实质。我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得到赦免和拯救。那到了亚伯拉罕之约中，我们也一起做应许之子，承受属灵的产业。到了摩西之约中，我们也一起仰望那一位羔羊，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也是律法之子，神的道德律并没有废。所以在摩西之约中，上帝给以色列百姓所立的道德律的条款，然后呢，仍然实行在神的百姓身上，也就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来遵守神的实诫，因为它是我们的指南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到了大卫之约中呢，大卫之约很多的这个应许和他的记号仍然也用在神的百姓身上，所以呢，他跟教会也有密切关联。我们呢也不能有一个虚无主义的想法，就认为呢那是跟旧约百姓立的，而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旧约百姓也是一个圣约的群体，那教会本质上就是一个圣约群体，我们同样是在一个恩典之约中啊，这一点很重要。旧约到新约是立约的对象有改变，从以色列到了新约百姓，但是立约的实质没有改变。所以借着整个圣约的这个纵览，你就知道神的美意如何使我们今天仍然有相同的与神交往的原则。因为我们的神不改变，所以与他的交往的原则也没有改变啊，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总的介绍。然后在讲义上讲得很详细，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再复印一份啊。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讲义它是从系统神学角度来讲，我呢是从圣经神学角度来讲。那下边呢就继续来看大卫之约，又被称为国度之约。我们不只是来学一个课题，更重要的来看大卫之约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看下边它的背景和理解上的障碍。背景和理解上的障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背景。希伯来书八章七到八节，希伯来书八章七到八节啊，好，翻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地方的前约，就是指的摩西之约，就是指的旧约。然后呢，在这里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立约的百姓不能遵守前约，所以就使得前约有了瑕疵。我们在讲摩西之约的时候也特别处理过了，摩西之约从广义上就是恩典之约，但是呢，从狭义上来说，上帝对百姓有个训练，就仿佛是这个行为之约的样式，来让他们顺服蒙福，悖逆受诅咒，这样一个模式。但是呢，我们看见百姓失败了，使前约有瑕疵。上帝永远不失败，但是百姓有了失败，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这就说明百姓有过错，而不是约本身有过错。因为第八节解释了第七节，是不是？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因为你们在前约失败了，所以我又再跟你们立一个后约，立一个后约。所以呢，这个大卫之约之所以赐下来，也是因为神的百姓没有真正的遵守前约。他们为什么没有遵守前约？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七章六节，士师记十七章六节，这个大家很熟啊，在士师记中不断出现啊，是一个非常令人哀伤的旋律。我们一起来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再看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再念：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而行。其实神可以当他们的王，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而且呢，他们也越来越远离神的规范。所以在士师记中，我们看见整个的那个条例都确定了，但是我们看见整个的以色列民的宗教生活、道德生活、日常生活这三个方面都全面的瓦解和崩溃，以至于整个以色列他做了非常差和混乱的见证。以色列中没有王，实际上也是说没有神，每个人目中无人，心中无神，任意而行。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士师记就已经在暗示说什么，需要一个代表神的王来面对面的管理他们，因为他们真的自己管不好自己，他们没有办法在摩西之约下来遵守，啊，就已经有这个暗示。那后来呢，我们再看以色列人呢，他们也想寻求王，但是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寻求，他们是想着像列邦一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他们是想跟列邦一样。我们来看看八章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兴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你看他们要求王不是想听神的话，而是想跟列国一样。正是在这样一种弥漫的心态之下，他们就选出了扫罗，而扫罗呢到最终失败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所以呢，扫罗他没有等撒母耳，自己就献祭。一方面他忘了他不是祭司，另一方面他也不尊重这个上帝借着祭司和先知所吩咐他的话，他也不尊重神，所以最终也证明了扫罗是一个并不真的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神就把扫罗废了。那么于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看见整个前约惨遭失败，然后呢，以色列民并不能够真的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以色列需要一个属神的听神话的国王来代表神管理他们，于是就有了大卫的受膏。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刀他。我们看见大卫的出场是非常戏剧性，他前面的出身，他的背景什么都没有讲啊，他的第一次出场就是被膏。那因此圣经他的这个叙事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大卫之所以被圣经记载，就是因为他受膏要做王，因此他受膏做王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所以圣经在上帝的历史的舞台上就是从这个阶段来开始记载他。我想大卫他的前半的生平肯定有很多故事，他怎么样跟狮子跟熊搏斗，他怎么样有信心，怎么样学习神的话等等，但是呢，圣经认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一刻开始，在神国的历史中你要担当重任，你要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因为在这个时代百姓普遍的不遵守神的约和神的话，所以这位王要来保护他的百姓，牧养他的百姓，也能够领着百姓来打败敌人的攻击。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大卫之约的一个总的背景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七章一到三节，七章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大卫之约他所立的是大卫当王了，当王了之后他想着为神建一个殿啊，这个建殿的心意是一个很关键的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正是因为大卫特别想着让这个国家首先要确立神统治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的一个秩序，神圣的秩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大卫也渴望着神不再以会幕的方式随着百姓走来走去，而是呢要让神固定的住在百姓中间。那因此呢，他特别愿意让整个国家显明是神和护理和带领治理的国家，他有这样一个很美好的心愿，因此他想着为神来建殿。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见这个拿单本来说你可以建啊，但是后来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拿单，拿单呢就传给了大卫，这就成了大卫之约。我们来看四到十七节，很重要的大卫之约的话啊。撒母耳记下七章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见到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止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们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欺凌，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那这一个约也照应了前边的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约从广义来说，也包括上帝跟以撒跟雅各所重申的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呢，我们可以再看创世纪四十九章九到十节，创世纪四十九章九到十节对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一个应验。好，我们来念啊。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西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好，九到十节就可以。好 ，OK， 就读到这就可以，九到十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上帝应许这个啊亚伯拉罕啊这个以撒雅各的，其实也暗含着这个王的应许啊。我们是把它归在第三个祝福中啊。那这个也有神给他们的祝福，也有这个犹大的支派后边的那个王，就是赐平安者，他要来到。那在这里呢，也实现的这个大卫之约中。好，那透过这个大卫之约所建立的整个的背景，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因为不遵守摩西之约，因为也不尊重与神交往的规则，他们不断的走向失败，也被敌人来欺负。于是上帝就决定选择一个合他心意、代表他话语和权威的王来治理他的百姓。于是呢，就有了大卫走上了历史舞台。然后呢，而大卫因着有愿意为神建殿的心意，就特别蒙神悦纳。于是上帝就给了他大卫之约。这是整个的背景。这个背景今天我们来理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什么障碍呢？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世俗的文化，是一个没有王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呢是崇尚个人奋斗，我们呢就很强调说这个靠天靠地靠王，是吧？这个奋斗不算好汉，我呢要靠着我自己，然后呢只要个人努力个人奋斗 最后会走向成功。今天我们的哲学、文化、思潮、电影、电视都不断地在宣扬这一个啊，不管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巴别塔的梦，都是一个奋斗传扬自己名的梦啊，跟圣经中这种以神为本的文化是相离甚远。而且呢，我们也很难理解这一个为什么这个一个王对国民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我们也不太容易理解啊。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一个皇帝一般的没什么好皇帝啊，尽管天天在盼望好皇帝，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天高皇帝远，跟我们关系也不大。但是呢在圣经中，因为它有一个约的原则，你知道约往往是国王最能代表他的百姓来立约的，所以这个约的观念就突出了元首跟代表的观念，突出了中保的观念。那因此呢，这个国王代表臣民来去跟敌国打仗，同时他的胜利代表了百姓的胜利，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那一个时代，这个代表之间的决斗，王之间的立约，都是很常见的场景。所以呢，他们能理解对王的期待背后那样一种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心态，但今天我们很难理解啊。这个前些日子有一个电影叫《霍比特人》，最后第三部五军会战啊，它呢是《魔戒》里边的那个前边的故事。那么在五军会战的时候，是由五个军队一起都到了那个恶龙史矛革的那个山洞里边，都想着来抢那个财宝啊，五个军队都汇合了。但是这个电影它跟小说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么它特别有一个精彩的改编，最后的最后真的决定战争胜利是两个王的决斗，两个王的决斗，就是五个军队都停下来安静下来，然后呢都在安静的观看那两个王怎么样来决战。到最后那一个正义的王打败了邪恶的王，就代表整个战争胜利了啊。那这个观念就非常符合圣经的观念，也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大卫与哥利亚决战。那因此大卫实际上他已经受膏了啊，他实际上是以真正的国王之尊来迎战敌基督。然后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看见大卫怎么走向历史舞台，他的胜利成了百姓的胜利。那因此呢，圣经的叙事就是大卫得胜了，他的阵营建立了，你要投靠到大卫的国度，你的投靠就算作分享大卫的得胜。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我们需要去揣摩啊，也需要来理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大点，背景与理解的障碍。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圣经的根据。你仔细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你找不到约这个字，因此呢我们就不能根据字句来说大卫之约，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没有约这个字。但是所有人都会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成是大卫之约，这一点呢就特别给我们这个第一天圣约神学入门的时候讲的，就是上帝与亚当立约也没有用这个约这个字，但是我们也仍然认定那是真正的立了约。我们用其他的圣经经文来证明这一点啊。那这个大卫之约仍然是这样。那因此如果你要认为说只要没用约就不是约，那肯定是违背圣经了啊。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圣经的根据。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五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五节，这是大卫所讲的话啊。然后在临终之前他回顾他的一生，他特别提到这个上帝 跟他立永远的约。我们一起来念：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向往。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大卫自己知道这是上帝给他立的永远的约，因此这一个大卫之约也指向永约，指向恩典之约。然后我们再看诗篇八十九篇三节，诗篇八十九篇第三节啊，这是上帝来诉说他跟大卫的故事。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念：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你看圣经很强调上帝立了约，而且还起了誓，是不是？好，我们再看另一处更惊人的啊，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你看上帝在这里提到多少约呢？提到多少约？首先是白日黑夜的约，是什么约？诺亚之约，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是什么约？摩西之约。然后又提到了什么约？大卫之约。你看三约并举，上帝都承认他们是约，而且是不能废弃的，一旦立了不能废弃。所以谁敢说旧约都废了？除非你信的上帝不是个永远的上帝啊，人立的约都不会废啊，更何况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约。上帝就提醒他的百姓，你不要以为你们失败了约就失败了，没有啊，因为人的失败不代表基督的失败，人的失败反而见证出基督得胜的必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神立的约是不会废的啊，除非你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啊，这个约是何等坚定。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永远的神，所以他也使他的约从今时直到永远并没有废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以永远的爱，以永远的约来包围我们，爱我们，也让我们在约的平台中来尽我们约中的责任，而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而成长。好，感谢神，我们就先简短的讲到这里，我们休息十分钟，然后呢再继续往下讲大卫之约后边更重要的内容啊。